第二篇，秦汉时代，第一章，靠盐说话的晴庭玉散。不仅中国人自己，连老外都知道中国出了千古一帝秦始皇。在北京吃过烤鸭，抹过嘴后，接下来的事就是登长城，要亲眼目睹，甚至用手触摸始皇帝留下的万里长城砖墙，感受一下穿越了2000年的沧桑。秦始皇绝对是位全球知名的政治领袖，英明神武，气贯长虹，钢铁般的意志连子弹都无法穿透，炮弹都不能击倒。秦国原来只是一个西陲小国，经过几代君王的不懈努力，才变成威震天下的强秦。当时的七个大国以秦、楚力量最强大，其次是齐、赵、燕，又次为魏、韩。秦国自昭襄王始，一直执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，战果辉煌，如在著名的长平之战中歼灭赵军主力40余万，使得雄踞北方的赵国一蹶不振。在西元前256年，秦国就在地图上将西周抹去，把周南王贬爵为君，从此史家便以秦王纪年。西元前221年，秦军伐齐，长驱直入，兵临京都淄博城下，齐国不战而降。自此，秦国走完了削平群雄、统一六国的
最后一程，
中华也因此彻底告别了春秋战国的那种冰刀纷争、血流飘杵的日子，首次成为一个大家庭。秦朝给后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，就是秦始皇的专制统治，即大搞一言堂，谁敢反对天朝，一律格杀勿论。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，根绝颠覆政府的隐患，如西元前213年，秦始皇下令收天下书，不中用者尽去之，并在全国范围内焚毁诗书，同时禁止诗学。但能够实现华夏空前的大一统，仅凭这一点，秦始皇已居功至伟了。在如何管理这个大统一的国家问题上，秦始皇力排众议，采取废除分封制，设置郡县，由朝廷选派官员
直接治理的办法，
把全国分为30郡，郡下设县，开创中央集权制，从而走出一条治理大国的新路。可以说，秦始皇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形式。其后2000多年，即使改朝换代，众人也一直沿用其创举。与其他同时代的征服者，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或罗马的凯撒相比，秦始皇更胜一筹。
因为亚历山大和凯撒
只注重征服，无意建立制度。秦始皇最后一次固执的意志表现在四处求仙，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上。伟大的始皇帝龙体一直欠佳，正值壮年就开始齿松发脱， 目光昏花。尽管东南诸郡动荡不安，北方匈奴屡屡骚扰，他还是把入海求仙当作压倒一切的大事来办，甚至不顾病弱，毅然亲自出巡，结果中暑死在求仙路上。清廷御膳的负责人叫大官令，大家喜欢简称其为大官。后来这种称谓在民间演变成对所有高官的称呼。御膳房的顶头上司是掌管地市财政收支及宫廷服务的少府，大官令的副手叫大官丞，主膳食，负责进献食物的叫大官献食丞。此外还有负责宰割的袍人长丞，煮葱玉米的捣官令丞，煮饼饵的汤官令丞。汉承秦制以后，宫廷御膳干部中又多了掌管珍贵食品的干丞，掌管新鲜瓜果蔬菜的果丞。始皇帝一向很注意保密工作，把皇家饮食视为机密，严禁外泄。古代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秦代宫廷御膳的记载，后人只能根据陕西当地的一些饮食特点推测秦朝宫廷御膳的轨迹。陕西在春秋战国时是秦国的自地，故称秦，特别是关中平原堪称为一块宝地，这里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土壤肥沃，物产丰富，自古就有八百里秦川之称，连《诗经·大雅》中也称赞这里生长的野菜是顶级的好吃。而陕西菜点更可谓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秦朝的都城设在咸阳，其宫廷御膳一方面继承了古镐京饮食烹调的技艺，另一方面在夺取全国胜利后也吸收了其他几国宫廷菜的优点，博采各地之精华，兼收并蓄，然后推陈出新，逐渐形成了秦传的独特体系。翡翠虾环，主配料：大青虾500克，护花200克，植物油200克，高汤10克，香油5克，姜末少许，料酒少许，花椒少许，精盐适量。做法：一、青虾收拾干净，护瓜洗净，切成圆片，中央捅一个小孔，穿在虾尾巴上，装盘。二、将虾环入八成热油锅中，一穿即倒出沥油，香油烧至五成热，用花椒炝锅，放入姜末、料酒、高汤、精盐、虾环，翻炒装盘即成。在烹调方法上，秦廷御膳讲究烤、烧、烩、蒸、煮。在调味上，秦传多保持食物的原色，靠重料出浓味，对调味料中的食盐运用，秦廷御厨们可以说是行家。烹调时投盐的时间和用量的适度大多相当精准。秦菜味道偏咸，这个说法出自苻坚载记。前秦皇帝苻坚的侄子苻朗很善于品味，食盐能吃出生盐与熟盐之别， 食鹅肉，能知其羽毛的颜色，世称弗朗照白，有着南北朝第一美食家之誉。在淝水大战后，弗朗投降南朝东晋。一次，东晋会稽王司马道子设盛宴招待弗朗，席间包括当时江南的所有美味佳肴。茶余饭后，司马道子问弗朗说，你们关中的菜味和我们江南菜比起来，哪一个更好呢？弗朗回答说，都好，只是关中菜肴盐味稍重了些。司马道子也喜欢美食，但更是个讲究追根究底的人，于是就找来御厨询问。那些王室的厨师说的都跟弗朗一样。现今的陕西一带，秦传的基本特点依旧是料重味浓而爽口，色泽朴素而和谐，还是靠盐说话。现在孔府宴菜系中有一道名叫翡翠虾环的菜，就与秦始皇有关。始皇帝晚年想求长生，方士术士一时拿不出炼制的金丹来，便声称金丹丸要和翡翠环配着食用才有效。他们伙同御膳房的大师傅这样拐骗始皇帝，用翠绿的胡瓜切成圆片，中间挖空成环，虾仁套入环中，至午膳时，这一道翡翠环就出炉了。所谓翡翠环，实际是一道用胡瓜和虾子做的菜。翡翠正其色，虾环圆其形。这道菜虽然没有用真正的翡翠，但秦始皇见其色香味俱是一等一的美妙，食住细细品尝之后更觉得神清气爽，从此天天点名要吃这种翡翠环了。这道千古名传流传至今日，厨师们对其有所改良，比如用大黄瓜代替胡瓜，或者用猪肉代替虾仁。胡瓜俗名长胡、扁蒲、胡瓜、大黄瓜、葫芦瓜、叶开花、长瓜、附子瓜。在7000年前，胡瓜在中国就有栽培，是葫芦科植物葫芦的变种。胡瓜的食用方式同葫芦相似，有炒、烩、做汤、制馅等，如胡瓜饼、胡瓜塞肉、胡瓜炖猪脚、胡瓜炖肥鸭、胡瓜蛋菜汤和焦炸嫩胡瓜块等等。在群芳谱中，胡瓜味淡可煮食，不可生吃，夏日为日常食用。在食物本草中说，主利大肠，润泽肌肤，下令吃胡瓜百无禁忌。胡瓜具有清热、解暑、止渴、除烦、利水的功效，估计当年或多或少能平息一些秦始皇求仙的焦虑心火吧。